中国人学习中国史，不是纯粹的知识，而是一种带着身体和血液的经历。因此，历史的晦暗与光明，对我们并非比喻，而是实际的光与暗，乐与苦。但身体需要百般感触，失去风雨，植物亦无法生长。因此，沐浴历史中的光与暗，才让我们今日的苦乐得以接入巨大的历史身体，流入历史的血液。这会给我们全新的事件和全新的理解与全新的道路。翻电2.0第三章，中国历史与思想史综观，接入历史的身体。期2.0主体节目都配有讲义，讲义可以在 flipradio.3adisc.com 下载。然后如果你听到节目之中听到一声钟声的话，就代表讲义需要翻页了，跟讲义一起看更加方便。大家周一晚上好啊，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翻电2.0节目，我是李厚辰。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是我们翻电2.0第三章的第17节目了。那么用了9期节目啊，终于给我们第三章开了个题，我们讲了春秋和儒家思想，来作为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开端。那么其实你想想啊，这个中国历史和中国的思想史真的挺有意思的。春秋我们花了大概300多年的时间啊，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变化，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在这种礼崩乐坏的变化和危机中呢，诞生出了中国思想的源头，就是儒家。这个思想源头呢，不仅对于春秋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也对整个中国文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在全世界各个主要轴心突破文明之中啊，可能还没有哪一个它的源头思想在如此快的时间就过时了。因为儒家思想的这种独特性质啊，以及以后我们就会讲到它跟这个西周社会深度的嵌入关系啊，在进入战国社会之后呢，儒家思想快速的至少从表层之上体现出某一种非常强烈的过时。而正是因为这个过时呢，带来了诸子百家的这个大爆发。而在这个大爆发之中呢，很显然胜出的要么呢是法家，要么呢是道家。在最早期呢，胜出的呢是杨朱，不光是杨朱啊，还包括墨子。所以说一个所谓的文化源头和思想的源起啊，竟然在这么快的时间之中就过时了，这是为什么？以及为什么在后面爆发出了诸子百家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回答，虽然时间过去了一两百年，当然一两百年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只是跟整个历史进程比较短，但是一两百年时间呢，确实整个我们这个文明啊发生了一个巨变。正是这样的巨变呢，产生了诸子百家，以及影响到今天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说战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回答的问题。在讲战国之前啊，还是想对之前做一个简单的回溯。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一个挺有意思的观念啊，所谓轴心突破，轴心突破啊，这个文明突破呢，就是让这个文明中啊产生了超越性。超越这个词啊，我们今天也经常讲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超越性。那这个超越性啊，我希望让大家了解啊，和大家慢慢产生个感觉， 这个超越性啊，绝对不止一种，有各式各样的超越。首先啊，第一重最简单的超越，就是我们大家有一个基本生活事态，有基本生活的规范和共识。比如春秋时期呢，就有周礼，就有这个分封制度，包括我们今天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成规，不管是成规还是规范和共识，在生活中是很多的。那么第一个超越，所谓超越啊，我们当然可以超越生活事态和规范，形成某种理性，我们就能够知道啊，生活中有些东西啊，它不合理，它不对。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啊，这应该可以举啊，就这样，这个眯眯眼，对吧？这个眯眯眼不管在电影里，还是在广告上，还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它作为一种继承的形象存在。那么确实存在一种理性啊，我们在反思，哎，这个东西啊，是不是一种蓄意的侮辱？那么这种蓄意的侮辱的反思呢，这就是人所有的这种理性的一个特征。我们不管你认不认可它，我们首先认可这种理性反思确实是对基本生活事态和基本规范的某种超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用古希腊的词来说啊，不同的 opinion， 就不同的意见。比如说 A 说这是侮辱，是蓄意的， B 说啊，你这玩意儿太简单了，太粗暴了，太敏感了，这是你的猜忌，你想多了。那么在古希腊那里啊，从知识论的角度啊，就把这个看作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意见呢，就是一个人他所有的某种意见。那么第二层啊，就需要超越这些不同的意见。有什么东西是在不同的意见之上的呢？第一层啊，就是从某种生活事态和规范中产生理性，这个太容易了啊。这个呢，要说容易也没有那么容易啊。我还是多讲一句啊，在这种理性之前是什么？在这种理性之前是巫术和占卜，在世界的各个文明都是这样。这个巫术和占卜，要么是甲骨文，要么是德尔菲的神谕。我还再讲一句，其实很有意思啊。如果你看《周易》，就会发现。如果你真的多了解一点周易啊，我们之后可能会花时间讲一点点，你就会发现周易的易词实际上是在用很强烈的理性对它进行阐释的。也就是说，周易得出一个卦象，这个卦象会对应一个卜辞，这个卜辞比如说这个飞龙在天啊，是这么一个卦象。那这个卦象具体应对着一个占卜情况，他所面对的具体生活事物，这个飞龙在天是什么意思？比如亢龙有悔是什么意思？这个呢是需要进一步阐释的。从这个阐释之中呢，慢慢就会生发出理性。生发出理性之后啊，我们明白某种生活的道理，就不再需要占卜了。其实啊，如果你听这个把中国史还给世界，你听到德尔菲神谕，那也一样。德尔菲神谕呢，是一个语言所构成的一个占卜。这个占卜说啊，你告诉希腊人啊，当波斯人打来，你们要退出你们的城市。当你们退出城市的时候呢，希腊才可以得救。啊，后来希腊人撤出城市，撤出到伯罗奔尼撒，在那个萨拉米湾的海战中大败波斯人。那这个是不是神谕的全部呢？哎，神谕其实也只是提供了一个阐释的空间。慢慢在这样的阐释的过程之中啊，我们就不再需要占卜，不再需要神谕，因为我们其实把握了某种生活的理性。对，确实啊，在生活事态和规范共识之前，很多东西呢是靠占卜、靠巫术的。因此第一步啊，能够知道哎，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从中理出一个 logos， 理出某种道理的理性来，其实已经对这种混沌的占卜状态是一种超越了。好，但是超越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啊，就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不同理性，在希腊那边呢就叫各有各的意见，各有各的 opinion。那这个意见之上呢，就是个真理的部分，怎么来，怎么到达这个真理啊？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到达这个真理的方式啊，不止一种，而且不止两种，有非常非常多种在提供这样的超越。只有理解有非常多种不同的超越，就是中国文化的超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我们今天其实明白很多不同的超越方式，对吧？比如说啊，科学主义者就能明白啊，这些都是扯淡，最后唯有数学是根本的超越，因为数学之中呢，才蕴含那样的一种根本的合理性，那种根本的完备性的思路。这个从笛卡尔开始啊，就是数学主义， 但它绝对不是完全错误啊，这个科学有多 powerful 在我们生活中都有感受。这个呢当然是对于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能够找到一种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是完备性。当然啊，也会呈现出很多别的理性，比如说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这个意见背后啊，只要我们理出一个这个理性的运行机制来，比如说精神分析，比如说其他一些符号学的机制啊，或者结构主义，实际上呢就是在把意见运作的某种机制呈现出来，只要这个机制被确定之后呢，我们似乎也找到了某种超越意见的方法。那么浪漫主义思路从叔本华那里会发现啊，这个理性啊，实际上还是一个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意见，这个意见背后都是意志，或者说呢都是情感。那么意志和情感呢也实现了对于意见和理性的超越啊，这后现代有很多都是意志和情感的这个角度的。当然还有超验世界了，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意见的背后呢有一个超验的世界啊，不管是信仰啊、神啊，或者其他的超验体验，或者是非知识的、非语言的、非身体感受的啊，这也是一种超越的方式。这些呢是我们最熟悉的，但我们不太熟悉的是类似于维特根斯坦一样多种视角的超越。也就是说啊，现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为什么这两种不同的意见呈现出差异呢？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不同的视角，或者是单一视角之下的两个方面。一旦视角再次升高，或者找到更多的视角，要么呢造成差异的问题本身消失不见，要么呢他们俩就变得不再有差异，或者说这两种差异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差异，从而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这种多种视角啊，视角之间当然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超越，而且我必须要说它可能啊还是一种非常根本的超越。那么在上一期我们讲到儒家啊，同样也在讲儒家实际上也超越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儒家呢在这个意见之中发现一种啊人自以为意的自然状态，并在自以为意的自然状态之中呢发现秩序和中道实际上是重要过对错的。因此在儒家的原始思路之中，为什么有这个伦理本位主义啊，就是儒家确实发现了对错总会存在，当人产生理性啊，知道了一些之后，他就会产生很多基于不同的立场对错的想法，而这样的矛盾呢是不可能消弭的，用什么方式可能都不能消弭。因此啊，有一种东西在超越着我们的意见和理性，就是秩序和中道。这就是儒家啊，从一种家庭伦理生活之中发现的伟大的东西。在一个家庭之中啊，人与人的情感和关系很多时候其实是超越对错的，我们把对错搁置不谈，为了维护这样的一种秩序和关系，而这个秩序关系呢与我们的良好生活的关系啊却比对错更近啊，这也是一种非常伟大的超越。这种多种视角的超越和秩序中道的超越在科学主义、知识和个人视角之外，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不是特别的熟悉，但这两个呢可能在我来讲啊才真正具有公共性，真正起作用。所以说超越性当然不止一种，有各种各样的超越性。我们要问的问题呢就是哪种超越性是真正起作用的。当然我们还要去想这个起作用呢，什么叫起作用，在个人身上算不算起作用，还是在公共之中才起作用啊？这点当然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当然是在公共中才真的能讲什么东西起不起作用。好，因此呢对于这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学习啊，实际上也是在维特根斯坦啊已经把我们的这种超越性的理解拓宽之后，进一步拓宽我们对于超越性的理解，以及对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我们在面对一个争论的时候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以及有没有比对错更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到底该如何去实践啊。好，就简单提这么一句啊，我们就来进入跟战国有关的内容了。对于战国的了解有非常特殊的重要性。重要性是什么呢？我们其实之前也提到过啊，有一个提法叫做百代皆行秦制度。也就是说从秦朝之后啊，中国的各个朝代都与秦朝所产生的制度体系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都沿袭着秦朝的制度体系。而且当我们在说百代皆行秦制度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是以褒义的方式说啊， 百代都在延续的一个良好传统。相反，百代皆兴秦制度呢，大概是来说啊，中国历史啊，就仿佛像被诅咒了一样，一直在延续着一个糟糕的东西。那么这个秦制从哪儿来呢？啊，就是从战国的末期，秦朝一统天下开始。也就是说啊，从孔子这边这样一种温情脉脉、温温和和的君子之风、君子之道，讲求礼让啊，这可不是孔子的意淫啊。孔子自己这样去主张，孔子自己在鲁国当官，孔子的弟子们啊，其实在战国初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很多人都是儒家弟子。那么从这种温温和和的君子之风是如何在200多年时间之后走入秦制的，这个呢是我们要去回答的一个问题。而这个过程啊，还真是正如我们的标题中国历史与中国思想史，这个秦制在战国过程中既是历史进程的统一，也是思想制度的形成。也就是说，战国200多年所谓秦制，既是历史线索之上秦灭六国大统一的这个历史事件，也是秦背后的这个法家思想在这个诸子百家的竞争之中脱颖而出，在思想史上达到一统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如果真有百代皆秦秦制度这回事儿，那么整个战国部分我们就是在历史和思想史的两个线索之上来看发生了什么会走到最后那一步。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需要去回答的问题。更不用说啊，除了百代皆兴秦制以外，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在战国时期成型的。比如说啊，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在战国时期开始的。儒学理学化的缘起啊，就是儒学的形而上学化，就是中庸这样一部著作，大概呢很多篇章也是在战国成型。我们之前一直提到啊，中国人一谈精神世界精神追求就奔着道家去了。我们说这个中国人绝望中的精神王国道家也是在战国时期成型，在战国非常独特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道路。包括中国的政治制度，这种大一统的君主制国家也是在战国中成型。以及我们每个人几乎能叫得出来的中国思想家，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孟子、荀子、韩非子、鬼谷子等等等等啊，其实呢也都在战国。可见啊，战国确实对于今天的中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个影响啊，比起儒家和春秋可以说更为现实，而且它的痕迹和刻印更深。所以这不得不让我们去想啊，从公元前434年三家分晋，到公元前222年秦统一天下，这212年的时间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212年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和什么样的改变能够留下这么多深刻的痕迹？所以我们就要这一期就要来看一看战国到底改变了什么。首先啊，我们尝试从地图上来一个直观的认识，就是从这个国家诸国数量来看，这个呢是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就是春秋的开始。从这个地图之上啊，当然大大小小有很多很多的国家，这些国家里面啊，后来的诸位霸主们，比如说秦、齐、晋、楚，你可以看到现在呢其实它整个势力范围还不大。当然这个图我得说一句啊，这个图呢是用现代国家和国界的方式去画的，似乎啊这些春秋初期的势力们好像有现在好像有今天的国界一样彼此交叠，实际上不是啊。这里面绝大多数的所谓国就是一座城池甚至有几座城池构成就行了，也就是说呢，他们绝对是没有势力相接这样的概念的。势力相接啊，要到很厚很厚才会产生，因此那会儿呢是城市国家，而不是这个今天的疆域国家。后来即便是疆域国家，这个疆域国家的国界线也绝对不像今天的世界一样如此拥挤，因为今天的世界啊，那个整个疆域之上啊，边界上密密麻麻的，要不是城市，要么是河流山川，要么呢也是由界碑来构成的非常明确的边界关系啊。这个画地图呢，反而都是用今天的世界观 和今天的这个疆域国家来划。但春秋的时候肯定不是这样啊。啊，我们简要解释解释啊，不应该用这个图，用今天来想象。这里面很多所谓的国家就是一个城池，周围呢就是农村，就是野郊这样的地方了。从这个图上我们会发现啊，其实这个宋国啊，在当时啊，比楚啊，比晋啊都要大好多。这个宋我们知道啊，是这个周为了殷商后裔移民给了一个城市，也就是说这些殷商移民啊，不是 immigration 啊，就遗留的移，这些殷商移民嘛，就迁到宋这个地方，来让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栖居。可以看到啊，这个平王东迁的时候啊，这个宋还挺大的。好，这个呢也是我们之前几期节目的开端啊，当时呢我们就讲到啊，这个平王东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最开始的国家，然后就进入春秋，所谓这个弑君多少多少，这个灭国多少多少，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多少多少，当然这个疆域呢就要产生变化了。好，我们把时间啊快进到公元前506年，就是孔子啊最活跃的时代啊，跟上个图相比啊，整个图东西都少多了。首先啊，出来了几个大家伙，尤其是晋与楚两个国家，疆域变得大了很多很多。还有吴国，在这个时候呢，正是这个阖闾与夫差的时代，他们的疆域呢是非常非常大。而且507年啊，吴国都快打到这个楚国都城啊，快要把楚国灭国的这个境地，所以正是吴国如日中天的时候。所以说啊，并不是肯定啊，不是到战国才打仗，春秋也打仗。而且不是在战国才灭国，春秋呢也兼并也灭国。其实楚国啊，在春秋时期灭国最多啊，楚国这一个国家就灭了42个国，晋国呢也灭了很多周边的国家。实际上兼并战争啊，在春秋就有了。那为什么这边叫春秋，到之后才叫战国呢？我们之后呢，就今天呢，就会给大家解释这个原因。好，我们能发现啊，在孔子活跃的年代呢，实际上啊，已经是这个兼并战争啊，非常非常高发的时候了。但不管兼并战争多么高发，几个最主要的大国，也就是我们发现被分封为公侯伯子男的公己国家和侯爵级国家，之前我们讲过的啊，就这些与周天子关系最近的国家，基本上很多呢还能够保其社稷，像陈国呀、吕国呀、魏国呀、蔡国呀，大概还能保住自己的社稷。好，我们时间再快进到公元前403年，为什么快进到这儿呢？这就是三家分晋最后结束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晋疆域很大，已经变成了魏、赵、韩三个国家。吴国呢被灭掉了，这个楚国的面积啊变得尤其的大。你会发现在元前403年战国时代刚开始的时候，实际上秦国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秦国还没有魏国大呢，还没有魏国和赵国大呢。在这个时候，秦的势力范围与齐楚以及韩赵魏来讲啊，实际上还是不能比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是怎么在200多年之后一统中国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想去探索的一个内容。这个图上有个很有意思的啊，我们会发现被楚国的广大疆域包着的中间有一个隋国。楚国灭国42，为什么中间竟然还有个隋国可以包在里面呢？哎，这跟我们刚才那个图还有关系。就在刚才那幅图的时候，公元前506年，吴国啊直接攻破了楚国的都城，所以楚昭王呢当时就出奔到隋地。当时啊，吴国就向隋国施压，说赶紧给这个楚昭王交出来。但这个隋国人啊骨子很硬，隋国人并没有响应吴国的要求，没有将楚昭王交给吴国。所以当时这个小国隋国呢，为了保护楚王，可以讲立下了功劳，因此楚国呢其实对隋国是有所奖励的。但其实之前啊，楚国是打过隋国的啊，就楚国说我是蛮夷，打人不需要理由，就是在讲隋国。但这句话后来还有别的解释啊，说这句话完整的解释，楚国并不是这么蛮不讲理啊，只是在说你们污蔑我是这个蛮夷，我需要展示力量呢来提高我的地位啊，可能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意思。 当时打的就是这个隋国，但后来呢，隋国可见啊，就是以德报怨，还保护了楚昭王，所以就是在元前403年啊，楚国如此强大，其实隋国的地界得到了保留。好，我们再往后快进100多年啊，就是这个公元前270年，这个时间呢，正好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之后啊，赵国最为鼎盛的时代。可见啊，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秦朝的疆域已经大得没边了。秦朝呢，在西边啊，已经侵吞到了大量魏国和韩国的土地，在南边呢，楚国的土地啊，也被侵吞了很多。可见在元前270年，就是距离秦始皇一统天下还有50年的时候，大概啊，中国已经形成了东西之分，整个西侧全是秦国，压迫着东方的各个国家。所以到这个时候呢，秦国已经变得空前的强大，而很多其他国家的势力啊，已经逐渐的消退了。在这个时候，几乎啊，与秦国还可对抗的就是赵国与燕国了。好，通过这几个图啊，我们其实获得了一些直观的感受。从平王东迁开始啊，中国有大大小小好几百个国家，到孔子的年代呢，很多国家都消失了，很多呢就被楚国、晋国等其他国家兼并和灭掉。到三家分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像楚国啊、齐国啊已经空前强大了，到这个时候呢，秦国实际上还并没有真正的发展起来。然后再过100多年啊，秦国啊就已经成了整个中国西边的唯一大国，压迫着东方的各个国家了。再过50多年呢，秦国就要统一天下。好，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大概对啊这个整个疆域的发展有了一个最粗浅的认识。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之上啊，我们来仔细看看战国时期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第一部分啊，我们就来简单的看看，既然叫战国，我们就来看看战国的战是什么样的，以及啊，我们刚才说春秋其实也老打仗，春秋打这么多仗，春秋有兼并国家，那么为何春秋与战国的战争不一样呢？我们从战开始，再从战反推它所需要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动员和组织的方式，来看发生的改变是什么。这个图呢，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战国时期啊主要战役的图，这上面呢有谁进攻、打的是谁以及年代时间。这个大图我把它发群里啊。这个图上的黑点呢，就是秦国主动的进攻，可见啊还是秦国厉害啊。这个图上主要是由黑点构成的。从时间上来看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战国啊按100年100年划分。从元前434年到元前332年期间，这期间其实发生的战事并不多，主要就是一个势力在到处打。是哪个势力呢？就是图上的子点，图上的子点呢就是魏国。在前100年啊，主要发生的就是秦魏的河西之战。河西之战呢，就是这个黄河河套平原下来到中下游。沿河西侧，黄河往西一直到西安，中间这个河西之战是前100年，这个打了很长的时间。除此之外呢，魏国除了跟秦国在这边打，魏国还讨伐了赵国，所谓围魏救赵指的就是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是在前面发生的。而从公元前332年到公元前230年这100年时间啊，发生的战争的剧烈程度和数量一下就提起来了。不管是合纵连横、合纵抗秦，还是秦连横对抗其他国家，包括各国之间的互相兼并，燕国与齐国的战争、楚国与韩国的战争，以及最后秦灭六国，后面的战事啊，其实在变得非常非常剧烈。因此啊，整个战国时期实际上打仗啊，得到后100年才打得非常厉害，才打得非常激烈，才形成啊到处都在打仗的情势。因此从前到后的情况，当然秦朝啊很快就强大起来了。最开始的时候呢，是魏国和楚国很强大，中间有一阵呢是齐国挺强大，往后面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之后呢， 是赵国在军力上比较强大。所以可见战国之战啊，主要是在后一百年。但是要我说啊，真正能体现战国特征的还不是后一百年，还恰恰就是前一百年，还恰恰就是秦魏的河西之战。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说秦魏的河西之战是真正有战国特色的战争，它与春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以及这个不一样会怎么样深刻的改变这两百年的时局呢？首先啊，我在一个现代中国地图之上拿这个红圈圈画了一下，也就是说啊，刚才所谓战国战国，但实际真正打仗的地方啊，就绝大多数主要的战役发生的地方就在这个图上红圈圈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实际上啊，整个战国啊，并不是沿着这个中国大江南北黄河长江各个 山脉打作一团，真正主要的战役啊，就发生在黄河中下游这么一带，大概 西到西安，东到济南，北到石家庄，南到长沙往北，就这么小的一块地方。所以两百多年啊，大家就在这么小一块地方互相打，虽然范围不大，但实际上在战国期间啊，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改变。我们就以秦魏的河西之战来讲，最大的改变啊，就是这个战争的时间变得非常长。秦魏河西之战大概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魏强秦弱，魏国啊就占领了大量的河西地区；第二个阶段呢是秦强魏弱，秦国呢夺回河西地区。这两次争夺啊时间都很长。第一阶段的河西之战啊，从公元前419年打到了公元前386年，接近40年的时间。这40年啊，其中啊，双方在一个地方对峙2年，就超过3次。所以说啊，在战国的时代，已经出现了那种长期对峙需要维持的战争了。第二阶段，秦国夺回河西地区，也打了有30多年。这30多年啊，双方长期对峙的时间也很长。春秋时期也打仗。比如说长勺之战，就作为的曹刿论战啊，一鼓作气，二而衰，三而竭，打了多久呢？大概打了1天，啊，1天就打完。那么战国时期著名的长平之战，也就是这个秦国打赵国，打了多久呢？打了很长，双方对峙就多久？双方对峙就对峙了3年的时间，这3年双方都几乎打到粮草都要打尽。后勤都要跟不上了。所以军事啊，有一个话叫做外行谈战术，内行谈后勤。也就是说，最后啊，为什么长平之战秦国能够打败赵国，并不是兵强马壮，并不是战术有多好，而是秦国能够更好的做后勤。但这个后勤，所谓后勤啊，在春秋时期根本不可以想象。在春秋时期啊，应该没有国家可以承担以像这样10年为单位的长期战争。春秋的战争啊，我们读左传都知道，一般啊夏天开始打，秋天就要结束，就是这个，因为秋天再不结束就要秋收了，就不行了，你这跟着你的人也没有人愿意再跟你打了。所以一般就是夏天打仗，打的时间呢都很短，1天2天，两三次战役就要打完。但在战国时期啊，战争就变得很漫长，双方可以长达2-3年的对峙。这2-3年的对峙呢，双方要不断的囤粮，从后方运送粮草到前方来支撑这样的一场战争。这个东西在春秋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个呢，我认为才是战国的真意。战国战国啊，实际上战国策我们之前也讲过啊，在汉代人们讲战国策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个时间时期称作战国。在汉朝啊，还没有春秋战国的时代划分，战国说的就是战国七雄，那甚至战国六雄不包含秦国，这些国家叫战国。 这些国家为什么被称作战国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回答的问题。这些国家为什么被称作战国？当然是因为他们好打仗，他们打了很多仗。那么现在我们还要回答另一个问题，他们凭什么有能力可以打这种以年为单位对峙的战争？在公元前三四百年的时候，他们是靠什么来打这种对峙长达两三年，而且投入的人数可能要到几十万人这样的战争的？我们知道春秋的时候战争啊，大概都是几千人打几千人，到两三万人啊，这个数量已经大到难以想象了。但战国长平之战啊，杀战俘，白起杀战俘就杀了20万人。所以说在过了两三百年，整个中国大地之上已经有数个国家可以调动几十万人的规模，以两三年作为单位对峙，并且有足够的粮草可以养着他们来打这样的仗了，一定是发生了了不得的事情。好，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战国确实跟春秋不一样，春秋也打仗也兼并，战国也打仗也兼并，但那个打仗的方式啊和兼并的规模就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个兼并规模我还说一个，就是当时的战争啊，为什么都打这么惨烈，死好几十万人呢？就是因为啊，在那个时代几乎都是歼灭战。什么叫歼灭战呢？就是在那个年代啊，第一没有后期这么好的城墙和攻城战，第一城也不够，第二当时要真有好的城市啊，你除了给他们围上饿死在里面，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当时呢也缺乏攻城器械。所以说在战国的时候打仗啊，就是歼灭战。怎么把敌人的国家灭掉呢？就这个敌人国家能打仗的男性啊，几乎快被你们杀完了，这个国家也就被你灭了。而春秋完全不是。春秋呢更像是一种仪式战争。就春秋我们都知道，双方是以这个胜为单位的，就是战车。一胜呢大概啊战车上好几个人，跟着的步兵呢几十个人，是这种贵族仪式战争。青铜器嘛，锋利程度和硬度也不如铁器，所以打起来啊杀人也杀不了那么多。大概啊双方一冲锋，死那么可能10%的人，一溃退就告结束。而且啊这个宋襄公，就楚王过河，宋襄公啊要等他们过完河列好队才去打，当然打输了变成妇人之仁。但我们也会发现那个时候的战争啊是有很强烈的仪式性和很强烈的这个贵族决斗性质的，可见是一种非常彬彬有礼的战争啊，就不像战国这种歼灭战，凡逮住了就要坑杀20万。之后也是一样，项羽啊接受了这个秦国降将之后，思来想去觉得这帮人带在军队里面是个祸患，万一哪天又倒戈了呢，不如全部坑杀掉啊，也是以10万人为单位做坑杀和歼灭啊。所以这个与春秋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好，战争呢我们今天就简单说这么多，之后啊讲到具体事实还会把这里面著名的一些战役和对这些国家的关系来讲一讲。当然不是为了猎奇啊，这些战役本身呢都与思想有很大的关系。荀子啊据称啊就受长平之战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好，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让战国出现了这样大规模长时间残酷的战争。